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休息了好一阵子啊，这个虽然天气并没变凉快，我们要上课。我们若望福音的课程见到了第四章啊，非常著名的一章，就是各位知道在教会的礼仪里面啊，甲年啊，甲年的四旬期第三周第三主日是一定读这一段经文的。那如果堂区里面有安排在复活夜有人受洗的话，那么乙年跟丙年也可以采用啊，这个第四章的这个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啊。那我们这边给的标题是讲这个雅各伯水井旁的谈话或者是对话啊。很简单，我先念一下这个直接的啊，这个故事的第一段，就是耶稣跟这一个妇女他们的相遇以及他们的谈话啊，一到二十六节。好，耶稣一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收徒，施洗比若翰还多。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便离开犹太又往加里勒亚去了。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席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的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他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且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便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耶稣跟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到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对。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以及基督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好，很明显是一个具体的故事，而且其实故事本身你单单看还蛮简单的啊。那么 故事非常具体，人事时地物都有嘛，对不对？那么具体的就是地点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城靠近西哈尔有一个水泉，刚才我们读的应该是水井，正确翻译应该是水井。好，然后呢两个人物，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本来还有很多门徒，这边作者特别跟我们说，对不对？说门徒们去买便当去了，对不对？出去了，就暂时离开的了，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那故事呢是对话，但是从内容而言的话，这个对话我们其实知道哈，我们在前面看过的这个第三章也是一个对话嘛，对，也是对话嘛，那是耶稣跟尼科德摩对话，很清楚，对不对？那现在这边还是一样，是个对话，只不过是变成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而且呢这个对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是前面是耶稣教导尼科德摩，那这边应该一样是耶稣教导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很清楚，这是一个要能够看得见的这个简单的内容。好，那么这个经文呢其实结构蛮紧凑的，不过你仔细分析一下你发现它的内容其实有不同的来源。我们看一下，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一个准备嘛，准备应该说从第三章变到第四章，我们大家可以看见，我们跟各位讲过非常多次了，圣经的写成是作者收集到传统材料，然后透过他的编辑的方式。那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哪些是作者可以收集到的材料，然后呢哪些呢是这一个别的是作者自己所编辑进去的东西。这是很清楚，你可以看到那第一到第四节呢就是从第三章过渡到第四章的一个简单的过渡，那第五跟第六节呢应该是一个简单这个真正故事的开始，那个引言就是故事在哪里发生，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原始的对话呢其实这个主题是蛮清楚的，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这主题呢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七到第九节然后呢十六到十九节还有二十到二十六节这个段落里面我会看见那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譬如说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一个犹太人还是个男人是耶稣嘛，对不对？然后呢是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见那个妇女呢在现实生活上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一个妇女，很清楚。然后是什么，是我们看到很多你们我们你们我们的对立对不对？然后有什么？有耶路撒冷跟这一座山到底该在哪里朝拜天主？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内容是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两个族群他们之间的非常强大的冲突。那么第十到第十五节之间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这个妇女跟耶稣的对话是很明显的表达了什么？这个女人没有听懂耶稣的话，当然很难懂了，很难懂，对不对？不过就是很清楚，这一个妇女一直误解耶稣。那我们知道，在整个若望福音当中耶稣一直讲话，特别是一到十二章，耶稣跟任何人相遇都讲话，但是讲话呢，就很共同的情况是。没有人懂耶稣，或每个人都误解耶稣。我们读到第二段就会发现，门徒们也误解，都不懂耶稣该讲什么东西，不知道。因为耶稣谈的时候是来自于天上的启示嘛，就这个误解应该是作者他自己的神学性的操作。换句话说，是出自于作者的笔，不是那一个本来的传统材料当有的东西。是他用了这个传统材料呢，然后用他的特别的编辑的能力撰写成这样的故事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注意到，那么这个误解在这里做的掌握的是这一个 强大的对立。那么对立你可以看，就是雅各伯权啊。那权前面说后面讲了嘛，这个比如第十二节已经说了，我们的祖先有留这口井，是井对不对？那井当然，我们当然井水当然也是可以喝，但是它是什么禁止的，对不对？你说是死水嘛，对不对？所以对应的是耶稣要给他们什么活水，所以这个是渴和喝啊，是很清楚的，是个对立的或者满泉的一个相关的名词。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具体的现象。我们仔细读的话，发现这些因素啊是很清楚，而且呢，到后来你们在后来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关键的动词，就是朝拜，朝拜神，对不对？到底应该在哪里朝拜神？啊，就这个字，大家有注意到，这是集中在一。当然，它主题是谈得很清楚。我们知道，那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不同的意见。好，这是大概是先看一下这故事的简单的分析，慢慢就可以明白啊。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那么，在一个具体的故事里面表达出来，耶稣跟一个女人啊相遇，然后谈的问题发展成这么大的一个故事，那很多的一个连结的因素是出自于作者的手。譬如说，这个作者会做了几个简单的解释性的语言，比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们呢去买食物吃了，第八节，对不对？因为他一定要解释嘛，对不对？耶稣跟一个女人相遇，我们这么说，对不对？在私底下没人看见就算了，对不对？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世仇，对，这彼此不往来，对不对？然后呢，下面在第九节就解释，对不对？下最后一段，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相往来，很明显是写给读者们的，告诉我们这些对犹太跟撒玛利亚背景不熟悉的人，这其实给我们听的嘛。所以很明白，第八节跟第九节最后那一小段话都是什么？作者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写给我们，不是他本来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福音的作者从来不会自己创造故事啊，他们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但他也不是把他们所有的那些零零碎材料就简单的呈现出来，他是要从那些故事，从传讲的过程当中他们所产生的理解，然后呢透过这个故事表达给我们。所以没有一个简单的客观的事实的陈述，没有这种绝对客观，没有的啊，都是很清楚要问的是这个作者透过这个作品或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故事现在可以简单的哈，就是一到二多节分成四段。所以一到六节呢是开场白啊，就是开场简引言啊。然后呢，第七到第十五节谈的是活水啊，死水跟井水跟活水。然后呢是撒玛利亚妇女的生活，我讲她的罪吧也可以哈。十六到十九节，然后最后呢是谈真正的朝拜啊，真正的朝拜。好，那我们注意到最后两节呢，都是这个信仰的宣誓的最后两段对话，就的结束。第十九节对不对？我看你是一位先知啊，你可以说是妇女想要转移话题啊，但她已经是个信仰宣誓。然后怎么样？我们知道末世要来，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言下之意，你不会是你吧？对不起，这是我。而且注意到那句话。耶稣说跟你说话的我就是，那翻译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原文就是跟你说话的 Ego Eimi 我是。我们这是望福音，那个我是常常出现的啊，对不对？那个我是亚威的名号嘛，这边又出现，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很困难，就包含这个一样，又是紧又是全的，很困难，因为这中文的特性啊，所以很麻烦的。但大家明白一下，把这个小小的那个语言上的差异看的话，我的故事当然就更容易懂一下。我们现在看看啊，下面一到第六节，好，这个开场白哈， 好，法利赛人听说耶稣收门徒了，这第三章就已经出现了嘛，对不对？很多人开始甚至怎么样，让这个弱汉的门徒都开始吃醋了，对不对？说你这师父，你能不能争点气呀、啊？你看你给他施耶稣超过你了啊，所以知道了，所以很清楚呢，耶稣名声大噪。那耶稣大概也会感觉到这个对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会是个威胁啊。最简单的想法，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平民嘛，在犹太的宗教领袖的眼中，而且是什么来自于什么加里勒亚拉扎勒，还记得第一章的话吗？从拉扎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啊？对不对？啊，出身很差的人突然变得很厉害，那大家都受不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把它解决就结束了，大这个味道了，所以他们耶稣就离开，为了怕免得遭受攻击，或者用耶稣的话嘛，时辰还没有到，记得吗？第二章加拉归一开始，他的时辰还要离开，他决定离开，他决定回到加里的雅，他选择的路径呢是最直接的啊。从撒玛利亚直接往北就可以回到加里勒亚，但我们注意到第四节说他必须啊，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了。我们就路加福音的嘛，耶稣告诉这个扎凯，扎凯下来，我今天必须住在你们家里面啊，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文学上的特别的表达，是被动性的语态。那必须就是他不得不啊，他没有选，那谁可以规定他？当然是天主了，所以很清楚，下面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天主的旨意要发生的。就这些小小的细节，其实在当时你就是看全部的这个圣经的文学的笔法，你会明白这个神学，就这个我表达方式，对他们当时人是没问题的。我们今天就我们没有读，我们不会，一般人很少去读全部的，更不会一读再读。就需要一直跟他解释这个字，看是个简单的字，其实含义非常深。好，所以说你可以说他选择了，更好说天主规定他服从了啊，走这条这个最直接的路。当然其实是犹太人一般人不会走的啊，因为他们一般犹太人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接近，因为我们知道嘛，撒玛利亚的这个人民的来源啊，在这个列王记下就十七章就有讲过了，是因为跟别的民族通婚啊，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从别处移来的五个民族跟他们在那边就是杂婚以后，他慢慢产生这些我们说在犹太人眼中不再是纯粹的犹太殖民了。好，撒玛利亚一个城镇名叫席哈尔啊。这个城市今天就是有考古学认为是有认定是有了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如果你可以看也可以。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这个圣地朝圣的话，那么这个雅各伯水泉也是可以去的地方。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耶稣当年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妇女一起谈话的个水井呢？对不对？你去问那边的正教会的那个牧师或神父，他一定说是的了啊，对不对？那要不要相信？各位有权利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好，但这个水井的位置呢，从现在那个地方是可以遥望格勒金山的。我就这边说那座山啊，就是他们山。那这个山上呢，在这个山上呢有一个神殿啊，就是一个神殿。那么这个神殿已经考古学挖掘了，有这个地基。我去过几次，那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宏伟的一个过去的古老建筑物这样子。当然是一个宗教的仪式，非常重要的嘛。好，那么在中午的时候，耶稣到这里啊，精疲力竭，在水井旁坐下啊。当然，你就坐了就这该吃饭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有水可以喝点水嘛。那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水井，因为你知道那边都是旷野沙漠，对不对？那水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地点。你们注意到，你读了很多旧约的故事的，譬如说这个亚巴郎啊，对不对？让他的仆人带着这个伊沙格出去要找老婆，对不对？水井旁嘛，对不对？就找到他那边嘛。他这个社交场，你看今天我们说，譬如说你去欧洲里面很多这个市政厅的广场。一样的，我们台湾大概不，台湾哪里不知道？你的中正纪念堂、大广场随便上那边，或者应该讲台北火车站，对不对啊？在火车站看大厅里面，像星期天多少这个外籍劳工都很兴奋在那边聚会，但是类似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社交场所 啊，是人与人在那边来往啊、沟通啊、建立关系啊、交换情报啊，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呢，没有人在中午在那边聚会的，很简单，太热了，很简单，太热了，这样子啊。这是你可以注意到，其实故事写的真的非常有趣，写的非常有趣。这如果你懂这一些，知道一些这些背景的话，会非常有趣。反正这个怪怪的啊，这很合理又很不合理啊，这样子。好，第七节开始，那么来了一个人来打水了。耶稣跟他说：“请给我点水喝。”第八节马上就解释性的说了，说那时门徒们去城里买食物，应该是买午餐嘛。好，那个妇女就说呢：“你既然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们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呢？”其实你真正要翻开，你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跟我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当然这最实在翻译应该是这样比较清楚啊。好，下面说，原来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而且更清楚嘛，男人不跟女人讲话的了。在一般，其他一般的犹太的这些师傅，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大概也不太跟妇女这边。我们读过圣经还有话对吧？圣经不是还有说，在新约里面，我们觉得比较保守派的讲法，应该不是保住自己的语言，就是怎么样，妇女们在家里面啊。先生回来讲他听就好了啊，不用出去聚会了，这样子一样的了。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注解。好，耶稣是说什么样呢？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且知道像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就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你活水。好，这个活水当然是对比到那个井水啊，活的。啊，那妇人说：“你连汲水器也没有，井又深，哪里得来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祖先雅各伯还大吗？啊，他留给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及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好，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性的啊，对他们这个民族非常关键、赖以为生的一个非常美的天主的恩赐嘛，透过祖先雅各伯留下来的。意思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你又来了嘛，对不对？你又来了嘛。他说，但谁喝了我给的水就永远不渴啊，而且我给他的水在他内身内啊，就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然后妇人说了，对不对？啊，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好，这边就是第一个前提，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啊，彼此是一直是相互敌视的。跟各位说，主要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各位可以看啊。那么因为呢，撒玛利亚人在那个列王记的记载里面啊，就是当亚述帝国把这个北国灭了以后呢，然后呢，亚述王从外面移来了五个民族，而且当地的就把当地的也在放出到外面去，那民族就开始混杂了。所以这样子呢，这些在这个地方的人变成特别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不仅仅是地方，也包含了这个种族的血统的不纯正啊。因此呢，长久以来他们都被犹太人拒绝什么呢？不让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天主了，很清楚的。好，那所以怎么样？他们在这个乃赫米亚的时代，乃赫米亚过是放逐时期之后啊，或者是巴比伦王以后了。然后呢，他们放逐人从这个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那个年代他们当然还是不能够去。然后呢，在那个时代呢，在格勒金山，他们撒玛利亚自己盖了一座神殿啊，神殿。好，那么这个神殿呢，并没有存在太久啊。我们知道这个拉克米亚之后呢，是马加伯的抗暴事件，然后后来有这一个他们建立一个阿斯摩乃王朝。在那个王朝当中，大概在耶稣前130到105年，有一个王啊，叫做 Johannes Hyrcanus 啊，这个人呢，他把那个神殿毁了啊。你知道那些这个他是一个马加伯的家族之后的特别的犹太主义特别强烈吧，一切的不顺眼的认为是对于天主亵渎的通通毁掉啊。所以这我们今天去看那个毁的那个遗迹，这样子。好，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的冲突上是就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那么再过了大概130年左右，就到了现在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时代，这个女人他们这里面相遇的。所以这是整个的背景啊，我们跟明白了历史背景就知道。所以这个谈话呢，是谈话的这个主题很简单呢，是围绕着水 啊，那这个水其实是一个现实生活上他们碰到的问题啊，每个人都需要喝水，而耶稣呢走路走那么久，经过那边中午口渴，他也要喝水。这撒玛利亚妇人来，他也要打水。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讲话从来就不是讲那么简单直白，单是生活的现实面而已，而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语。他要透过这个水，要告诉这个女人她是谁，哦，她能够给人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向这个妇女呢请求给点水，这个女人的回应呢是在那个历史的强大的那个压力、不愉快跟仇恨之下，是非常不友善啊。那你既是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那你就可以说什么渴死你，活该呢啊，这个味道这个讲法好。可是耶稣怎么样，却由这句话引出一个启示：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赐，而且如果你知道是谁在跟你说话啊，说给我点水喝，那么你或许早求了他。啊，耶稣的谈话对我们而言很容易了，对，我们相信，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读他。可那个女人在那个故事里面很难呢，啊，所以很清楚的，耶稣啊，这一个口渴的人，啊，你从这个妇女的听起来呢，他狂妄到不行，对不对？他自己渴得要死，还给别人水，对不对？把怎么样，把那个生命的水泉给人。但我们至少听见用字是很不一样的。耶稣谈的是怎么样，水泉是活的水，而这边呢，他求着给他给点镜子水喝。所以一个是现实生活上的，一个是怎么样永恒生命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天主的恩赐。所以接受这个水泉和当时的现实的条件呢是紧紧相连的。一个是的确我们现在这边活着没水活不下去，很清楚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止如此啊，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也是就天主性的生命，就这个天主的恩赐。所以接受它呢，就能够得到这一个天主性的恩赐。当然这个活水的的确确是超越雅各伯泉的，雅各伯水井的水。换句话说，这个妇女的问题，难道你比我们祖先雅各伯还大吗？当然当然，只不过在当时的故事的情境中的人不知道的啊，因为他都知道的话就故事讲不下去了，是很清楚的，可以明白的。所以在古老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生活在这个气候干燥和水源很少的地方啊，那水是很珍贵的，那更不要提这个会流动的啊，涌出的水，这活水一直就是被用来怎么样，作为救援的象征。所以旧约里面非常多类似的语言嘛，耶利米亚第二章十三节就说过了，天主就是活水的泉源啊，不论是圣咏或先知，非常多类似的语言，非常多，可以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图像。那么同样的，活水如果是生命的救援，那口渴当然就表达生命的困顿啊。所以耶稣本身就是恩宠，而且呢他是恩宠的施予者。那我们到整个故事第四章全部都结束的时候，发现什么结局是什么？是这一个全部的撒玛利亚城的人都来了，对，都来到耶稣跟前，来到这个水泉前嘛，对不对？请求他住下，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想到这个先知话的，来怎么让这个取之不绝喝之不尽的水留下来，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表达什么？这个救恩的泉源是愿意跟人在一起，如果人懂得请求他留下来的话。好，当然在故事里面是两天，这个象征性的表达。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有生命，他得继续走，他得还得回到加利利亚去嘛，对不对？但就是故事的本身，他是留下来了，留下来，他把自己给了这一些人嘛。好，不过我们知道回到现在这个情境里面，这个妇女呢，她怎么样？她被自己现实生命的经验所限制住了。很清楚，我们中国的古话，夏虫不可语冰，
啊，对不对？他很难去想象，他无法听懂耶稣的启示。就我最近啊，常常很大的感慨啊，就是我自己一直讲，就是因为我常常旅行，跟不同人讲话，怎么也是工作的关系啊，就觉得好像讲很多话就很难真正沟通啊，很难让谈话的对方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是神，不是启示性，不是对啊。可是就是，就我觉得我看到一些事情，比如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台湾教会的结构如果不改啊，一直认为堂区。啊，像我去了一趟比利时，去趟鲁汶，我到圣母圣心会，我见到那个有名的韩神父，我们聊了很多，对，他说，看他以前在那个地方入会的时候，100多人，现在呢剩他一个人，那个建筑物呢1/4已经卖掉了，那不卖怎么办？不卖他们养不起，他们更穷，啊，根本活不下来。那卖掉他们有一些钱可以做一些基金，帮助一些扶残工作，就是很简单。大家对于这个教会卖产业，大家就本能性的排斥，没有人会因此开心的啦。可是不得不啊，如果你去看这个整个世界，其实都在从尝试堂区的合并，几乎都在了啊。我讲我们修会嘛，我们在德国4个省变成1个省，对不对？我们在意大利的北边6个省变成1个省，啊，为什么变？因为没有人了。那变成一个省，那假设以前1000人，现在剩下300人，那房子我们不可能维持不下去的。加上教友们，啊，不像以前一样热心，或者不进堂，为啥不进堂？那没有人捐款，房子我们根本养不起，啊，很清楚的嘛。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活下去怎么办？也更不要提我们这些不同的一些神父们犯的一些重大的罪过，然后赔钱赔不完，对不对？那这个是消极，但是积极面，这个教会的发展，台湾这个教会这样下去啊，那真的是没办法的。我觉得我的感觉不是我不是要唱衰，就感觉最后是一起死，就一个一个就结束掉了嘛，不会成长。那很这的确这故事像一直给我这种感受。这个女人，因为她没办法去想到那个超越他生命经验的事，为他太困难了，对不对？那耶稣怎么样也很困难，耶稣拼命想想也很困难。好，但是呢，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对他很吸引，说先生你给我这个水吧，免得我再渴，免得我再到这里来汲水。我们看见啊，他所要求的只是现在的啊，简单的生活困顿能够解决，怎么样？不用再费劳力来打水，大概也不用再担心别人的背后指指点点，很清楚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我们注意到前面的加纳婚宴的故事，玛利亚求的也只是让这个婚宴暂时的难堪的情况能够解决掉。我们后来会读到马尔大跟玛利亚啊，为这一个他的兄弟们死而哀伤，而兄弟们说，如果你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我兄弟不会死。他们求的只是他的兄弟不要死，只是几天不死，多活几天而已了。就是很清楚，没有人懂耶稣，啊，没有人懂。也就是说，我觉得耶稣太可怜了，真的很可怜。大家现在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我们自己开始要让自己脑袋稍微真的要稍微宽广一点，好好的去思考这些事情，要不然哈，真的是会一直在这个生命的限制里面。好，回到这故事里面，那耶稣就说了啊，这个女人呢开始心动了，让耶稣怎么样可以继续进一步啊，她去把你的男人叫来啊，丈夫的原本就男人的意思啊，男人。好，他说我没有丈夫啊，那你说的对啊，但是你曾经有过5个，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话真对。我们这边就可以明白，这个女人啊，她的生活上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嘛。所以妇人就说，先生呢，我看你是个先知，说这是一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宣誓，因为怎么样，她发现这一个人知道她的生命的状态。他一定很惊讶嘛，你从来不认识，对不对？拿了一个路人甲，对不对？就可以知道我的一切，对不对？太厉害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第一个可以肯定的是，耶稣能看透人心。那我们知道嘛，在整个的圣经传统，谁看透人心呢？ 天主啊，只有天主，再看见天主哈。然后呢，那么这个妇女的生命的意义呢，这边大概有显示有双重的意义啊。第一个是怎么样？耶稣许诺啊，给这个妇女啊，有一个可以解除生命干渴的水泉啊。那这个妇女呢，她的生命的历史显示了啊，那么她对于生命的渴求呢，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她不断的怎么样，用不正当的方式自我欺骗，她也怎么样，也一再的被欺骗。就我们这么积极的解释，你可以因为可以拿那个圣奥斯定当例子。我们他年轻时候不好，对不对？他写的忏悔录，他读过，很多人读过，对不对？很清楚嘛。他不是要作恶，他在寻找幸福，或寻找生命的意义，就走错了路而已。他就慢慢他发现啊，在没有找到天主前，过去一切努力都不能满足的，就走错了路。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渴望，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渴望生命的成全，每个人都有的啊。但是呢，很清楚，没有找到正道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走的路常常是自我欺骗，伤害人，伤害自己啊，或者被人伤害啊。当然，很清楚，这是一个，我就是我们稍微善意的解释。我们当然知道他从事我们所谓的说妇女里面特殊行业是不好的。但你稍微把它积极点解释，可以这么看的。所以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不满意、不安啊？那正是他怎么样？他这个过去毫无节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他的生命状态。第一个了。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的，我们知道吗？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当中，在特别犹太背景里面怎么样？他们通常拿什么来描述崇拜外邦神明呢？就通奸嘛。因为犹太的天主是什么？是丈夫啊，是怀着嫉妒之爱爱他的妻子的，爱他的子民嘛。所以这个背景，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妇女这边，她是一个真正的妓女，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说不定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来表达了人在整个的旧约所传统下来整个的生命的人类历史，人就是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去崇拜外邦的神明。那撒玛利亚很清楚啊，他们当亚述帝国把北国灭的时候呢，他们从外邦移来五个民族，那这个民族来什么？都带着他们本来的神呢、啊。那透过这个婚姻的来往，他们很自然的大概就朝拜外邦神明去了，非常多。那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整个故事的背景。我们都读过这个在列王记下的阿哈布王的伊泽贝尔这个女人，对不对？这个厄利亚先知，对不对？跟这个巴拉神的先知打仗的故事嘛，一样，就是要从外邦来的神，这个他是怎么样？是因为北国的君王透过通婚娶了外方的女子，可能是高贵的女子，那他们把他们的神明带来了。那这边可能就是直接的靠亚述帝国已经把全都灭了，然后呢把别人强带来，他们来也在盖的神。以前的人民没有人不信神的了，只是信哪个神是问题而已。所以这边是一个大，这边可能也是这个背景里面是谈，这大概在这个简短的这个几句话里面就藏在里面，可以当作我们的理解的背景。好，所以撒玛利亚妇女这个称耶稣是一个先知，那么但是意义我们知道并不是呢还没有到把他看成他们所等待的墨西亚，撒玛利亚人还是有很深的，他们还等待墨西亚，那不是。那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很多人都称耶稣为先知的，他的确很特别嘛。那这个的确是，这边又是出现了一次。我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可能只单纯的这个女人发现啊，她的生命的状态被一个陌生人认出来，那她就发现这个陌生人耶稣的确是与众不同。那先知怎么样？是代天主说话的人嘛？换句话说是来自天主的人。这个人若不是来自天主，他怎么可能看透我的一切呢？我们记得吗？这谁的话？这本来是尼克德摩的话嘛。如果不是来自天主，没有人可以行你所行的神迹嘛。一样，这大致故事一直发展下来，从第二章开始，对不对？耶路撒冷很多人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耶稣，然后耶稣不信任他们，
作者的解释，然后到尼克德摩说了如果你不是来自天主，没有人可以行像你这样属灵神，就没有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来自天主，你不会知道我的生命的一切，就很清楚。所以对耶稣的特殊性，但这来自天主，那仅止于天主所拣选的、天主所派遣的一个特别的人，代天主发言的，用先知这个图像。好，然后这女人继续说20节，我们的祖先一向呢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呢，我们跟你们对立出现了，我们的祖先，你们，也是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看对立很清楚因为呢救恩是出自犹太人。好，这句话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大概是作者的讲的话，可这边这句话很难讲这个话救恩出自犹太人，是不是耶稣的话？这个你可以想很多，我们这边不要去深入讨论了。那你可以想，这句话蛮有趣的但是很清楚，这个你们跟我们的对立然后怎么又说时候要到，而且呢，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就朝拜他的人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一级基督，这就是 作者的解释了我知道墨西亚要来，所以可以看见25节这句话可以断定他前面说你是先知跟墨西亚不一样的也是说呢妇人说墨西亚一来必会告诉我们一切，其实这个耶稣已经该讲了一切了不是吗对，所以耶稣说跟你谈话的我就是我是好，所以这边谈话最后一段又回到了最简单的最直接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这边的全部的对立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你们我们耶路撒冷这座山同一起就在那边出现，非常密集的，其实很挤的，很短的文字，然后怎么样？那最核心的那个动词是朝拜，当然是朝拜天主嘛，朝拜真神，然后是如何朝拜？所以现在可以看见因着耶稣的来到，那么开始了一个新的，或者我们说真正的朝拜天主的方式这个是在心神内在真理之中完成的。好，那么我们讲心神应该就是指天主圣神了那么真理呢就是完整的启示嘛。所以其实心神跟真理应该是同义字重叠讲一次，换不同的方式讲而已，很简单。其实真正的朝拜天主，我们几乎就是跟天主直接的连结在一起了。所以那怎么可能呢？只有当这个血肉之人彻底的转换，那怎么转换呢？当然是在圣神内嘛，就是重新诞生。我们连到什么？前面耶稣跟尼科德摩对话，对不对？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所以你注意到，其实这个主题是发展下去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建议，讲一个千百次了吧，故事要一直读，不能把它切掉。就或者我们也许不能够一直看他的，你读完那故事以后呢，下一个故事要把前面不能完全忘掉的，要想那些观念其实很有趣的，可以发现这个作者他，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在处理不同的故事，比如说处理尼克德摩、处理撒玛利亚妇女，它是有连贯性的那主题是非常一直延续。那讲的当然是真正的新的生命嘛，在圣神内才可以获得的真正的生命，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什么真正的朝拜天主？好，那这些话我们当然可以想，你说是不是耶稣当时直接讲的呢？这有一点点太沉重，意思是说要让耶稣在世上短短的时间什么都讲出来大概太困难。应该比较好说的是，这个基督信仰发展到了若望这个作者。这个团体在写福音时，他们已经理解到了，
他们对于耶稣的生命一直在反省，在历史里面从各种资料、信仰团体具体的生活，他们一直在反省。他们现在所呈现的是呢，是那个年代的基督徒对圣喜圣事的理解。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他们以前也不叫圣喜圣事了，对，是我们这个圣喜圣的名词，我们今天才创造出来的。在历史里面，但是很清楚，这是怎么根据这个基督徒的当时的理解怎么样？经过这个水跟圣神的洗礼，经过洗礼，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被天主接纳，所以每一个人呢就因此成了天主的子女。我们在平常记得我们这块常常用，对不对？常常用，我们这礼拜的祈祷经还有这句话一样的，就因此我们成天主的子女。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神。透过水，透过圣神，当时在我们真诚的悔改以及愿意接受天主嘛，所以天主是神，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神，这肯定呢是告诉我们，人必须被接纳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领域，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境界，才可以属于这样一个新的朝拜。那这个人，这样的人呢，是天主所寻找的。应该说是天主愿意帮我们达到，他寻找那些愿意接受这个邀请的，他寻找那些愿意真正进到这个层次的。所以经由这个天主圣神呢，那么这些古老宗教的象征啊，应该说的对象里面，这边你说耶路撒冷、格勒金山就相对化了，那就注意到不是绝对把它不重要，真的最跟这个核心啊是神本身。然后呢，我们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当然还是活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里面一样的，我们还是非常需要很清楚的在圣堂里面可以说表达我们所谓什么准时啊、穿着整洁，这都是需要的。因为那是个很简单的外在的表达，表达我内心里面真正整个人被提升了嘛。我们常讲的俗话，就比如说，你说你穿着整齐，还可能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但穿着不整齐，你很难说你恭敬天主的了，非常困难的嘛，对不对？我们不要把它完全否定，对不对？稍微小心一点点，对不对？那的确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这次可以看，我们这个态度里面，这天主他在等待，他在邀请，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那最后22节是什么呢？说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那这个怎么谈的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这个区别。但是你到了这个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神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样的差别都否定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可以用保罗的话，对不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就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男人，不再分了嘛。很清楚的，就这个也是这边的整个的路望福音的团体内，它的程序也已经慢慢发展出来。耶稣怎么样说？真正的朝拜是以心神以真理了，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格勒金山。换句话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区别根本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起成为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神的人。当然我们这边跟各位解释都满身大汗，对不对啊？虽然有冷气，你可以想象那个妇女当然不明白嘛，呵呵，当然明白，太困难了，对不对？这很清楚，所以这个妇女呢，她还得继续等待啊。那她就问耶稣说了：“那么我在等待墨西亚，他来就告诉我们一切了。”耶稣说：“你不用等了，你已经听到了，我来了。”当然，她还是不懂。还是不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的一直要去反省啊，反省说，不论我现在说我是神父啊，各位是什么？说老教友啊，或者新教，对不对？我都在不断的问我自己，我到底懂不懂天主嘛？在我的信仰生命的实践当中，符不符合这一个？这天主赏给我这一切，符不符合？那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这应该是永远不会符合的。那有没有开始去承认这个事，然后不断的努力啊，至少应该是个像这个女人一样的渴望嘛。她不管怎么样，真心或假意的，她还等待墨西亚了啊。那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跟她一样，只停在这个简单的能够喝水，不用白天出来打水就好了？还是我们希望有更深的一层 好，这是很简单的故事，1-26节哈。我们简单的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简短的经文的那个主题哈，那么出现的是非常多。那么在撒玛利亚人跟这个女人跟耶稣相遇里面，然后最核心是什么？那个渴望啊，渴对生命的渴，那个渴望怎么样？当然只有天主可以满全。那满全的方式当然是指天主的恩宠嘛。马丁路德哈、对这段话有一个很有趣的诠释，他说我们都不了解，我们都不了解哈、我们在天主圣言当中，我们所得到的是如何的保障啊？我们不了解那个我们无法领悟的保障，这两个层次，一个是天主的保障，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明白；然后另外是我们因为明白更不珍惜，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本来应该是在无法完全领悟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更渴望，一直努力，我们至少希望领悟的更多才行。好，那怎么办呢？另外一位教父 Origen 他说什么？只有真正寻找的人才可以找得到天主的恩宠。其实变成耶稣的话，你们找就找到，你们敲就给你们开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啊，他大概所描写的是用这个圣经，是我们人性的圆满实现啊，作为一个天主所创造的人啊，天主他所希望的那个圆满的人，他这个人懂得怎么样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神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天主的创造才达到的目的怎么样，他会让怎么样一切的人，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情况，那一切的人就可以真正共融合一，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走向神。我今早跟大家分享，就是就说耶稣选了12个门徒嘛，对不对？门徒们吵架，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一样，教会里面吵架打一大堆，对不对？那教会里面吵架，你们到底眼里面有没有耶稣啊？啊，对，我同样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要就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彼此嘛。如果这个人我很讨厌，连耶稣都接受他了，为什么我不接受呢？是吗？所以如果不接受，就是耶稣算什么？这个意思了，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看，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的确是不容易的，就是很痛苦的，因为耶稣很痛骂我，这个一直骂我怎么办？你怎么看？就你可以看见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信仰那个张力啊，是非常强大。那这个我认为这是这个坎了、这么坎，跨得过去的人才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信仰的美。啊，这个现在的美呢，就在这个痛苦当中的美啊。这个话很吊诡，但大概是这个味道的。好，这个奥斯汀呢也想过这段问题，这个经文啊，他说他想象是什么？耶稣在路上行走，对不对？精疲力竭，对不对？中午那么热，还在那边渴。他说耶稣的疲倦呢，也并不是白白的一无所获的。啊，他说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借着耶稣怎么样？每一个人在精疲力竭的时候，都可以获得力量。耶稣经历过我们这一切，啊，那精疲力竭呢，不是一无所获的。我们唯一真正毫无收获的精疲力竭，是我们不再跟随耶稣了，离开了耶稣。离开了耶稣，我们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其实蛮惊人的啦，现在看。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在努力，我们时常会想放弃嘛。也就是说，有的最近有人跟我说，信天主信得好累，信得好累。对呀、啊，就是或者说没有什么好的回应啊，或者是自己好像也看不见什么光啊，这现在产生怀疑啊。那的确，这是信仰上的挣扎了。我其实可以明白的，这只是到了这样的关头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很难去用语言啊帮忙啊或劝什么，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引路人吧，对不对？但我觉得就是陪着，是除非自己等着这个人跨过这个难关，就坚持，是鼓励他坚持下去，持续保持这个读经啊祈祷啊，要不然真的很困难。好，这是第一段。那么接着呢是27-42节第二段故事下半段，我们今天讲不完，我先看一下，我读一下这段经文27。好，
这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看见，我才会把它图像化的话，这两个人对话，对不对？那就是很像我们在前面读的故事，是耶稣跟尼克德摩讲这样，尼克德摩就不见了，对不对？耶稣就神游一天，啊，这个人怎么消失我们都不知道，这故事就化去了。那现在这边是怎么呢？耶稣跟这个女人谈话，啊，你好像这个女的一开始还这么强势跋扈，对不对？突然间就越讲越小声，越讲越小声。我常常讲说，想象说，我的想象说，我们知道墨西哥要来，啊，他来了告诉我们一切。啊，他大概越讲越小声嘛。我想到说，心里面想说，你不会是他吧？你说我就是。那现在这个时刻，这个女人就必须决定了，你少骗我了，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就朝拜他。可是。圣经总有这样的美丽的留白，对不对？故事就没有了，怎么样？程咬金出现了，对不对？我们看下面的故事哈。正在此时，这个时刻，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惊奇，你们解释过了哈。我们的师父居然跟犹太女、撒玛利亚女的谈话，成何体统？这个意思啊。但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你同他谈论什么，不敢问。好，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这期间，门徒请求耶稣说：“拉比，吃吧。”他却回答说：“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最好笑，对不对？我们常发生的情况，在家里面场合里面吃饭很尴尬，对不对？后来尴尬情况不怎么办，爸爸说吃饭吃饭吃饭，这边是一样的，没那么吓呆的，爸爸没话说，师父吃饭吃饭，就好，这个大概这个味道。哦，意思说我有食物吃，你们所不知道的，是气不气人？现在看满身大汗回来，意思说吃饱了，气不气人？好，很清楚怎么样？门徒说怎么样？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吃的吗？就很清楚，他们不懂的。啊，所以耶稣说什么？我的食物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领到工资，而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语所说，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且知道他的确是世界的救主。好，你注意到这边耶稣对门徒们的讲话哈，那么讲到了第38节结束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开始呢？是那个妇女走了以后啊，门徒们说来吃饭吧，啊，好，你可以看那妇女走的时候去跟撒玛利亚人说，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一切，你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墨西亚。好，30节说众人就来了，往他那里去。从31节你可以看啊，把他拿掉啊，从31节到38节把它切掉的话，故事完整性不影响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插进去的，所以很应该很清楚嘛，这边插进应该是作者的安排了，啊，这是很明白，这可能好像讲一说讲一半，哎，想几个事情就讲一下，对不对？那其实是应该是作者他这边真正的插进去的，所以前面哈1到26节主要还是那些传统的材料，耶稣跟一个妇女啊在撒玛利亚的水泉旁的谈话，然后呢？ 28到30节呢，是作者呢他继续的发展，啊，把这故事呢慢慢的发展下，然后呢40到42节呢，大概是这个传统材料的它真正的结尾，就是因着一个女人跟耶稣谈话，最后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呢怎么样，他们都信了耶稣，而且信了耶稣这边很强调什么，是他们亲自听见了耶稣说话，对不对？跟前面第二章的很多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他不一样。而这个信仰是见怎么样，见证了什么，就是耶稣是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听耶稣的话上面的。我们当然可以回到第一个故事，对不对？若翰介绍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走了停了一夜，对不对？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开始去找人来了，对不对？这是很清楚，这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的话上面的。好，那么31到38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穿插进去的门徒的故事，什么？再一次我们看见是那个核心的主题是误解啊，像撒玛利亚妇女不懂耶稣一样，这边是耶稣的门徒啊，门徒们也不了解。那这个，就你可以，你大概可以猜了啊，就是整个圣经你读，你碰到这些，反正碰到误解这个主题一出现，你可以相信了，这作者编出来的。当然也不是凭空编的，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材料当中，它的这加进来让你再看。好，那么我们前面10到15节谈到喝水跟活水，对不对？那这边呢，31到34节是吃，啊，所以下面就耶稣讲那个播种、撒种跟收割，对不对？这收割跟播种跟收成的故事，这主题是可以这个话语，就是它这个连接词了，怎么把这个话题一直延续下去？其实这个其实蛮厉害的一个编辑的方式啊。好，那这个最后的整个的故事的结尾呢，42节很清楚，是一个最完美的信仰宣誓。我们前面说了哈，这个女人她有两次的信仰宣誓，说你是个先知，然后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边你们，她真的说啊。他们群众一起说了，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不是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知道的一切，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下面可以加他的话，亲自听见了耶稣说话，而且知道什么，他实在是世界的救主。所以真正的信仰啊，我们知道必须建立在耶稣的话语上面啊，这倒是我们得一再的努力的。今天我们现在大家在努力推广这个读经，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嘛，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子。好的，所以可以看见最后这一小段落里面，就是可以分三个更小的27到30节一个段落，是门徒们回来啊，门徒们从外面买食物回来，然后呢31、38节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或者我们可说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然后最后呢39到42节是整个的故事的这个产生的结果嘛，是撒玛利亚人来到了信仰，来到耶稣前，然后达到了信仰。达到信仰的方式我们知道怎么，是留了耶稣住两天，这非常关键的，这样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但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从27节去做一些经文的细部的这个分析。我们今天就刚开学啊，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一直到永远啊！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